分身没问题啊，分身没问题。哎，因为经典里面都有讲，在这个别教初地，哎，别教初地，原教初住啊，这样的菩萨就有能力了，何况是佛啊，没有问题。在那个像别教初地菩萨可以分身到100个大千世界等等的哈，这种的在《菩萨璎珞本业经》里面是很清楚的这个说明的啊。这一部经啊，就是天台宗啊，他常常引用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啊，谈到这个别教初地菩萨啊，他在100个世界啊，佛世界就是大千世界啊，去示现这个八相成道啊，都没问题。这个经典都有这样写。他们两位也没有来，他下次再给他。他们两张你拿了哈。好，我们继续看341页的第8行。记住，虽五人正果，不妨80000诸天得无生忍。那么这个就是入院的五比丘啊，五比丘正得的是这个初果和四果，分两个阶段啊。那么经典都有，可是呢，也没有妨害到80000诸天呐、得到的是通教的利益啊，就是无生忍啊。此从子见出。这个虽五人正果，不妨80000诸天得无生忍，这两句呢也是妙选啊，就是这几句啊，虽五人正果，不妨80000诸天得无生忍啊。那么这是妙选的文字啊。此从子啊见出啊，见出指的是入院，也有不定。那么是针对这个般若，为什么针对般若呢？是在《大品般若经》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啊。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319页还是什么？319页的第6行啊，就是引大论。解释这个大品般若经啊，诸天子叹曰：“我见阎浮提第二法轮转啊。”那么这个是在般若经啊，大品般若经里面啊，特别提到这个80000诸天啊。那么现在又看到这个般若会啊，是第二法轮啊，当初在入院是第一法轮啊，那么是入院。跟这个般若啊，两个时段的互相的这个对比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此从子见出啊，见出就是入院，对般若说，般若说就是大品般若经啊，我们上面注一下，去参阅319页那个资料。所以这个五人正果，不妨80000诸天得无生忍啊，是由大品般若经啊所叙述出来的。好，再看前文曰法，此中曰忍。这个前文曰法是339页啊，第2行。于见说中得顿意，妙玄云：虽说四谛生灭而不妨不生不灭。这是讲法。以及第9行，339页第9行，于顿说中得见意。总而言之，于见说中得顿意，于顿说中得见意，这是约法，说明不定。而此中曰忍，我们回到341页的第9行。此中曰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340页的第8行。若方等般若虽为菩萨说佛境界，而有二圣自断，这是菩萨也好，以及二圣也好，这是指人。以及 341页的第八行，五人正果，不妨八万诸天得无生人，都是指的人。从人来说明不定。前文339页的第二行，于见中得顿意，于顿中得见意，都是约法所不定，对吧？啊，看得懂吗？啊，看得懂哈。所以他说，前文约法，此中约人，有问题吗？啊，有些学长认为没问题，有些学长不表态，不表态，是有问题吗？这两句话看得懂吗？啊，没问题吧？啊，应该没问题吧？啊，所以在339页的第二行以及第九行呢，是约法说明不定。341页的第八行以及341页的第八行是约人说不定。殷老师还在看，有没有问题啊？啊，没问题吧？见中得顿意是说，虽说四谛生灭，不妨不生不灭。就是在见教讲入院的时候，他得到的是顿教的利益啊，因为他有顿教的种子，过去生中所种的种子是顿的，所以他听到佛在讲这个的时候，就是这就证明不定教，而这个不定教是用法来说明不定，对吧？啊，在见教的法会上，他得到的是这个大圣不生不灭的顿教的利益，而顿摄中的建议呢，就是他过去生中得到的是小圣的见教的种子，所以现在到了顿教的法会呢，他没办法得到顿利，他只能得到见教的利益。不管怎么说，这两段讲的是就法来说明不定啊，得到的是顿法还是得到的是见法，就法来说明这个不定的情况。而到了这个340页第八行以及341页的第八行是就人来说明不定，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前文约法，此中约人。此中啊，指的是两段，两段啊，这个是340跟341，前面那个约法呢也是两段。再看背啊，此复于入院初见，入院的初说的是见教，对般若是见的后啊，见后，般若是见后啊，方等是见中，对吧？啊，是般若是见后，互相彼此之间论不定。啊，那么根据319页的那个《大品般若经》的或者《大智度论》的啊卷65啊，来两相对比啊，来论不定。前面呢是华严跟入院来对论，乃是约顿和见两者之间来说。此中呢，入院方等般若同样是见教，一个是见初，一个是见中，一个是见后，在见教里面啊，同样是见后，就不是顿见对比。顿见对比是约法说明不定，现在在见教里面是约人来说明这个不定，所以故约人对辩也。啊，再看补，约法不定啊，在教，约法不定啊，顿教跟见教，就顿教和见教来这个对比。约人不定呢，在于机，就是这种的机缘的利和顿等等的啊，这是就人来论不定。最后啊，再看记住，当知即顿而见，即见而顿，这个也是妙玄的文字，是在妙玄的56跟这个佛陀版的62，还是在这个地方。这两啊，当知即顿而见，即见而顿啊，这个是妙玄的文字，华华玄印的文字，也是在这个地方。即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解释作不离，
即啊，就是不离。
不离这个顿，同时讲戒；不离戒，而同时讲顿。这是就佛的这边来讲。那么听的人在顿教的法会上得到戒，在见教的法会上得到顿，就这个听众来讲。所以妙玄讲即顿而见，即见而顿。此劝之啊，顿见是相即。那么顿见相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啊，说明啊是约法体而论。这个为顿乃即见之顿，见乃即顿之见，这是就法体而论。就像起心论讲的，所有的法，一切法气气皆精，所有的人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都是佛，对吧？起心论讲真如门中啊，气气皆精啊，生命门中是以精作气啊，都有差别，在生命门中就有差别啊，种种的差别，但是在真如门中是通通都是法体，就是完全平等而没有差别。所以顿是即见之顿，见乃即顿之见，见外没有别顿，顿外没有别见，唯其即顿之见故，所以令其于顿有见从者，闻大得小异也。就是法体上是无差别，完全平等，所以在这样的法会当中就会有不定的这一种的利益，让有种子的某一种种子的这个听众就得到他所要的。唯其即见之顿故，所以令其于见教的法会上有顿种的人能够闻晓得大义也。他这个是解释，就是说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在顿的法会上能够得到见的利益，而在见的法会上能够得到顿的利益呢？第一，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法体完全是平等，顿跟见呢是完全相即不离。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情形，就不思议的种种的这一种的这个结果啊，就自然而然的会显现出来。因为法体是平等，所以呢在见教的法会上，你有顿种的人就能够听到，顿见本身是无差别。这个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理解，对吧？我们凡夫嘛，圣人就可以，因为他们已经悟到了这个法体，也就是真如啊，悟到真如的人，他那个是不可思议啊，那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种种妙法，统统都会显现的啊。好，下面看结明啊，如是得意不同，故言不定教也。这是总结啊，总结。那么如是这个是释教义的译文。得意不同啊，所以叫做不定教。第二行的这个文字呢，到底是不是疑文呢？可能是有问题啊，他没有写明啊。此节不定教名也可解，这个话到底是记还是补还是背啊，都不知道，呵呵，他没有写。我好像也查过了万字序藏啊，万字序藏102册。看了一下，诶，那个地方也没有指明到底是不是记，这句话不知道是谁加上去的啊，因为它第一格嘛，所以不是这个释教义的译文，而且看它的内容也知道不是译文，它是这个一种解释啊，这是总结，总结这个不定教的这个名称。 这个语气绝对不是释迦牟尼的疑问，对吧？啊，这是一种解释的文字啊，所以到底是脊柱还是什么，不知道。好，然秘密不定二教，教下的义理啊，只是藏通别圆。无论是秘密教或者不定教，啊，那些众生们所得到的这个法。就是藏通别圆，不出这个藏通别圆。看记住，上指事实为秘密不定之部，所以这个秘密和不定在哪些部里面呢？在那个上面所说的四个部里面，华严部、陆焰部、阿含部、啊方等部、般若部，在四个部里面，所以秘密不定。就在那四部里面，精明部中之教，每一个部里面的教，我们以前就知道了。华严是什么呢？圆兼别。陆焰呢是但说藏教，方等呢四教并谈，般若呢是通别圆，三教。总的来说。没有超出藏通别圆四教，对吧？就不出这个藏通别圆四教。那么既然秘密跟不定就在那四个部里面，那么对于教法来说就是这四种了，藏通别圆四种。故此二教啊，这个二教指的是秘密不定啊，这个秘密不定以藏等四教为当体体，真宗二理为所依体。这个当体体跟所依体啊，我是没有电脑啊，我也不会电脑。那么在我们课本的后面啊，有一个地方还提到啊，在什么地方呢？在《辅弘记》后面的1947，在后面的这个1947第五行，各位那个下册没有带来啊，如果回去的话看看那个地方啊，第五行也提到这个当体体跟所依体这两个名词啊，这两个专有名词啊。那么那个地方讲到这两个啊，当体体跟所依体的时候呢，它是引用的是什么呢？引用的是这个这部著作，十不二门是湛然大师的著作，只要抄呢是四明智理大师，这个详解呢是智理大师的后裔，好像是不是可度啊？可度这位法师啊，是这部著作在《万字序藏》的第100册啊，这是新文风的版本或者中国佛教会的版本啊，《万序100》。在这部著作里面有提到这个当体体和这个所依体两种体啊，那么那个地方当然讲的是比较更不好懂一些，这个地方还比较简单啊。为什么那个地方讲的是更不好懂呢？它漏掉了很多文字，在这个1947页的地方，它抄录它这个里面的文字，结果呢漏掉了20几个字啊。不然20个字还是20几个字漏掉，漏掉了更不好的。所以各位看啊，这两个名词啊，当体体跟这个所依体，我们先来举一个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这个波浪的波这个东西，它的当体体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水。那么所依体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风，我认为是这样，风是所依体，有风才能够升起波浪，对吧？升起波浪，但是波浪虽然那个升起，可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水啊，所以当体体是水。比如我们这一个人，有情众生一个人，它的当体体是什么呢？五蕴、
四大，就是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呢？五蕴四大，色法方面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啊，对不对？从佛法上来讲，五蕴四大是我们的本质。不信的话，把肉切开来去化验，就是不外乎是五蕴四大，四大五蕴，这是当体体。那么它的所依体是什么呢？所依体当然是空啊，都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它的体是什么呢？真谛理。同样的，无情的这些东西，桌子板凳，它的当体体是什么呢？木头啊，立光板啊，乃至于说把它分析的话，做桌面啊，四条腿啊等等的，这它的当体体也可以讲是哪几个部分把它组合起来的。那所依体是什么呢？所依体当然是真谛理啊，是吧？从佛法的立场，但你也可以说是当初从树木啊砍下来，把它锯成这个所需要的尺寸，然后呢工匠啊或者机器把它装订起来，把它组合起来啊，种种的这个过程都是它的所依体，也可以这样讲。总而言之，所依体是它能够生出来的那个东西，当体体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哪几种东西组合而成？比如说我们眼识，我们学过唯识的人都知道，眼识有四分，对不对？是不是啊？有正智正分，正智正分，然后见分，然后相分，对不对？有四分，对不对？它的当体体我也可以解释成四分，因为是四分组合而成的一个叫做眼识当体体。当它发生作用的时候，它就具足四分，对不对？那么它的所依体是什么呢？眼识九缘身呢、啊、再加上真上再加上等无间缘十缘呢、啊、对，也可以这样讲啊，所依体是什么？当体所依体是让它升起来的，当体体是它当常的，它本身具备的哪一些本质？我认为是这样解释，因为这两个名词啊是这部著作里面所提到的，你佛光大辞典也查不到的，什么当体体所依体都没有啊这样的词啊。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它的内容就知道，所谓的当体体是当下立刻同时间它具备的什么样的本质？自体。所依体呢，是它什么东西把它生出来的，我是这样解释啊。各位是不是能够比如说这样子听啊？各位第一个有没有听懂啊？然后呢能不能接受？各位考虑考虑看，因为我们没有工具书可以查。到1947页那个地方讲的就复杂，比这里比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要复杂。那个地方讲的是别教的不变跟随缘，别教里面不变随缘，从别教去讨论所讲的不变，它的当体体是什么，它的所依体是什么。讲别教的随缘，它的当体体是什么，它的这个所依体是什么，然后进一步呢在这个讨论这个圆教，也是讨论原教的不变，原教的随缘，不变跟随缘。那个原教的更不好懂，原教的不变是什么呢？理具三千，随缘是什么呢？随缘是四照三千，这都是属于这两个名相的原教的这两个名相的当体体。原教的所依体是什么呢？一念妄心。 起心论呢，讲染净护熏，然后开始护熏的时候呢，有一个净种妄心。为什么我们要学佛？因为这个用妄心去思索，哎呀，生死真苦啊，流转生死啊，人生充满了三苦八苦，要怎么样子脱离这个苦海呢？这个是妄心，是清净的一种妄心，厌离生死，心求涅槃，这不是清净的一种妄心吗？这一念始觉，这个就是所依体，能够这个将来能够升起这个离居世道等等的。所以那个地方讲的更抽象啊，别教的不变讲的是如来藏心当体体，随缘呢是无明，种种的差别。然后别教的不变的这个所依体是什么呢？就是无明。为什么是无明呢？因为是一念妄心啊，就是那个清净的那个，就是妄然的心，能够升起厌离的那个心，那个就是所依体。当体体，别教的不变，当体体是如来藏心。所以那个地方讲的是根据刚刚讲的十不二门啊，只要抄详解这部著作，相当不好懂。当然不好懂啊，因为那部书要看懂的话，第一个法华玄义的这个极门十妙一定要看完，因为从极门十妙里面才归纳出十不二门，这是湛然大师的著作。然后这个十不二门很难理解，所以呢在这个智理大师的时代，他做了一个只要抄。只要抄好不好懂呢？还是不好懂，所以他的这个后裔啊就写了一个详解。所以这部著作是十不二门，是智者大师的极门十妙，湛然大师的十不二门有一段单独的一个这个单行本，然后再加上这个智理大师的只要抄，再加上他的后裔好像是可度大师，是他的详解。所以要看这本书一定要读法华学义，一定要把这个极门十妙要了解了以后再来看十不二门，那可以说是天台宗的相当相当深的一部著作。那里面它是个所依体啊，当体体这种名词呢在任何的工具书上都找不到，工具书都没有啊！不信呢，各位回去用电脑找找看啊，起码佛光或者是三藏法术都没有，没有这两个名词啊。好，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一下啊，大概了解一下，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我们看这个秘密教跟不定教，他们的当体体是什么呢？当体体就是藏通别圆，无论是秘密教无论是不定教，它的当体体就是藏通别圆的 四种教法。它的所依体是什么呢？是真宗二理。藏教跟通教它的所依体就是真谛理，别教跟圆教它的所依体就是中谛理。怎么样啊，很陌生，可以接受吗？啊，陌生可以接受吧，对不对？
延续前面的逻辑，
哎，
然后这个
就是就是啊，你反正常常去接触的话呢就接受，接受了以后呢就认为是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就应该这样啊，就不会产生一种好像这个陌生而且有一点好像是没办法接受的这种感觉，不会。各位啊，这个地方哈，
所以呢，以藏等四教就是藏通别圆，这是秘密不定两种教的这个当体体。真谛跟中谛是他们的所依体呢，要分藏通是以真谛为所依体，啊，别圆是以中谛这个理为所依体，这样分出来的，啊，要分开的。好，我们看这个记，此纸上明经。纸上是指的是事实，明经就是要说明秘密不定。纸上是指事实。如辅行云，顿等四教是如来不思议力，不错藏等，应说调停，成熟勿计，破邪立正，影小归大，啊，废偏显缘，会全日入实，啊，故有诸部相生，诸部五味，啊，诸部五味相生，加五味两个字，啊，到这个地方是辅行的文字，啊，辅行的文字呢是在辅行的下册，啊，1973，在这个地方辅行的佛陀版的下册是在这里，止观实践堂的版本是在这里。这个顿等四教指的是化仪四教，啊，顿见秘密不定，啊，化仪四教。那么用这个四教来教化众生，啊，是如来的不思议力，如来才有这样的神力，可以施于众生啊，顿教、见教，以及施于众生秘密教、不定教，不错藏等。不啊，是宣示啊，宣布、宣示。
错呢？
就是安置
或者呢选用，这个选字选举的选，选用，啊，
如来有不思议神力，所以呢他啊宣示选用啊或者安置啊这个藏等，藏等就代表藏通别圆。银是丰富，啊，丰富；说是减省，啊，可以要增加或者可以要减少或者提高或者是降低等等的调停呢，就是调和，看众生的根气，啊，要用这个四种化仪四种以及化法四种，用这个八教来教化众生。为什么这样？因为如来啊，他有不思议神力，他知道众生的根气根性，啊，就是因病于药，是如来身口意啊三业啊，他用意业来见机啊，见赏的见啊，就能够关照这个机根基的立顿等等。用他的口说法，用他的身啊来示现这个种种的应化身，或者是烈鹰身，或者圣鹰身，或者报身啊，或者是这个法身，成熟无极，只有佛有这样的能力啊，能够啊度化不同根基的众生啊，看要用哪一种教法啊，化仪四教也好，化法四教也好。它可以这个适当的使用啊，来成熟无忌，来破邪立正，来迎小归大，来废偏显缘。废偏显缘就是法华了。讲华严的时候，他并没有废开显哦，华严没有开显。 法华才是废篇显缘。慧权入实啊，入实啊，慧权入实也是法华。所以成熟悟机就是前面的这些破邪立正、影小归大啊等等的，都是前面的事实都有。废篇显缘、慧权入实，这个是第五识了。
法华，
故有诸部五味相生。所以辅行的这一段文字就说明了这个五识。为什么会有五识？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四肢啊，秘密不定，以脏等事啊为当体体，是它的本体，就是自己啊自身的本体，秘密也好，不定也好，它自己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藏通别圆，跟它离不开的，是吧？同时间呈现出来的是藏通别圆。四种里面任何一种，又藏等权理呀、啊，藏教所权的理，藏等不是藏教，藏等就是表示四教啊，藏等四教所权的理呢，是不出真宗，不出真谛理以及宗谛理，故。正中两种地理、啊、为秘密不定所依之体也，这就没有问题了吧啊？因为他们的当体体既然是四教，而四教所依的体是正中二理，所以秘密不定所依之体也是正中二理，没问题吧啊？这样子这个逻辑这样子讲下来可以理解吧，这样子一段啊可以理解啊，什么是当体体，什么是所依体。好，接下来再看几注啊，如妙乐一十九啊，就是卷一中啊云，那么这个妙乐呢是在妙乐的上册，佛陀版的上册，法华文句记啊，华文句记的这个上册是五十九，佛陀版的上册是五十三。这个妙乐啊，华文句记啊，绘本啊，绘本是在这个地方。不定秘密，一个含四，它的意义。其实就是它的内容啊，不定教、秘密教，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各自都含有四种，就是四教，就是藏通别圆。显之于密啊，定于不定啊，是相对论故。这里面说明的就是不定和秘密，它的内容啊。就是藏通别圆的四教，那么不定跟定或者显与密是互相相对而有的。这个就是妙乐的文字，就是文句记啊，法华文句记啊，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就补足了338页。338页的第九行的下面倒数第一个字，下面啊，下面最后一个字，显密定不定，下节就是那个地方，就是344页的这个脊柱啊，第二行的脊柱，在这里解释。我们先看344页的，现在来看这个第四行的记啊，此正是上意。 正是上意啊，是指的是343的第五行的脊柱。343的第五行啊，那个脊柱说上指四时为秘密不定之部，这个四时啊，就是华严入愿啊，方等般若这四时啊，是秘密不定的部。精明不中之教啊，是藏通别言，不中之教是藏通别言，所以呢秘密不定啊，也是以藏通别言四教为当体体，以这个真中二理啊为所一体啊。那个地方是这样讲的，现在回到340页第四行，说现在这个地方的脊柱，344页的脊柱是正是上面刚刚念的那个地方的脊柱。说顿和渐二教是均显，属于显露，均定是属于定教，我们可以加个属，复属的属，均属显，均属定，
加个属吧。通通是属于显教，属于定教。
秘密和不定呢，二教，一个是密，一个是不定。既对顿渐，相对于顿渐而说的秘密不定啊，是相对于顿教跟渐教来讲。既然有了顿，有了这个秘密，有了不定，那么就表示上面的那个顿和渐呢，就只要包括了这个显露，包括了定教就可以了，对吧？这样四教就齐了嘛，就完全了嘛，就齐入，对不对？因为立了这个秘密教，立了不定教，所以上面的顿和渐呢，就只要代表那个定教，代表显露就可以。各位有没有听懂啊？顿渐两种讲法啊，后面附带了这个秘密跟不定嘛，所以呢，顿渐两种啊，只要包括显露，只要包括定教就可以了，这四种全部齐了。那么这个秘密和不定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在顿渐，含在这个顿渐的当中啊。如果讲这个话语有四教的话呢，那么顿渐是代表的是定，代表的是显。如果现在不要这样的四个一起讲的话呢，其实秘密和不定呢就在顿渐当中啊，对不对？所以立四教也好，其实讲二教，讲秘密教，讲不定教，也可以代表四个，代表这个事实。而顿渐呢，他用的教呢就是藏通别圆，所以秘密和不定用的教呢也是藏通别圆，所以故各含藏等四教。这就解释了秘密不定的它跟这个顿渐的关系，它跟化法四教的关系都解释清楚了。最后是总结，化仪四教其此以上啊所说的内容，就是化仪四教呢就讲到这里。再看接下来看记住啊，此以法华相待之意，判前四时不出顿等八教，一显法华超八教外，出四时表，表就是外，表就是外，也可以说是上，就是 出事实之上，或者是出事实之外都可以啊，这个表也就是外。那么关于这个呢，写了一点参考资料，看今天的参考资料的中间的这一段，关于这个法华相待之意啊，判前事实啊，不出顿等八教等等的这些啊，这两句啊，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啊，《辅弘记》的371页的第二行就在后面啊，后面我现在抄一抄，说出顿悟有一出一妙，就是用法华的这个立场去判前事实啊，就形成这个相待妙，法华的相待妙。那么判前事实呢，它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啊，判这个第一华严顿悟有一出一妙。因为什么呢？华严有原教兼别教，这个别教是出，原教是妙，一出一妙。一妙则与法华无二无别，换句话说，华严经的原教跟法华经的原教无二无别，都是原教，习缘经缘呢、啊、不异，或者是不异经缘。法华以前所讲的原教跟法华经的经缘啊，经缘指的是法华经的原教，习缘是过去所讲的原教，是不异。这样的讲法在天台中叫做有个名词，叫做约教别语。从藏通别圆四教里面的原教，就这个原教来讲是特别的予以这个肯定或者赞扬。那么在如果是就教来讲的话呢，法华经是啊原教，过去啊几个时里面也有原教啊，无论是华严时，无论是方等时啊，或者是般若，里面都有原教，所以习缘跟经缘呢是不异。这样的判，这个这样的判法叫做约教别语。这个语啊是给予这个就是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承认的意思，承认它的这个价值啊等等的，就是一种一种这个赞赏的意思啊。那么但是呢，在这个地方谈到这个不跟不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在这个参考资料说顿悟啊有一出一妙，这个法华部跟华严部之间的对比的话呢就不同了，因为你这个是兼啊，缘兼别，有一个兼在里面，带的有出啊，兼出，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啊，虽然是一妙，则与法华是无二无别，就是经缘习缘是无不异啊，无二无别。若是一出啊，到了法华以后，须待法华开会废了，方始称妙。在华严的别教是出，也是要等到法华的时候开这个权，开权显示，会三皈依，会三教啊，藏通别三教啊，归入到原教，这样子呢才能够称妙。那么在那个下面的那个371页的第六行那个记的文字说，初顿悟等文明判，须待法华等文明开啊，一个是判，一个是开，所以呢叫做相待论开啊，相待论判，相待啊 处敦布等为明判，这个是相代的明判。虚代法华，这个是绝代啊，绝代论开，对不起啊，绝代论开啊，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这个371啊，看看371的那个原文。371的第二行啊，所以这和啊，出顿部有一出，一出指的是别教啊，一庙指的是原教，一庙呢就跟法华无二无别啊。若是一出呢，须待法华开会废了，方始称庙啊。这个是两种待遇的啊，原教的部分是庙的。别教的部分是出的，出的呢需要等待法华经的开显啊。那么这是对于华严顿部。另外呢，374页啊，374页呢对于其他的那个啊，我这里抄出来的就是那个地方啊，374页的第五行，其次啊，对于陆院，但出无妙。啊，因为陆院是但说藏教，那个藏教是出。次方等时是三出一庙啊，三出呢指的是藏通别啊，藏通别一庙呢指的是原教啊，在方等里面四教并谈，原教还是庙啊。那么再其次是般若时，是二出一庙。二出呢指的是通教别教，一庙呢指的是原教。那么到了法华才这样子去判啊，这样子的判前四十当中都有这个出啊，都有出。那么这样子要到法华才妙，所以呢判前四十中的出啊，这个是相代论判，相代妙论判啊，是相对于前四十。那么这个法华经的开显啊，开出显妙，这个就是绝代妙了啊。我们现在回过来看这个344页的第八行啊，此以法华相代之意啊，就是用法华经的立场去判前四十中间有妙有出，这个就是以法华相待之意啊，判前四十。那么同时呢，判前四十不出顿等八教。顿等八教是什么呢？前面就是华严是顿教，陆院方等般若就是见教，而在前四十中间有秘密有不定，所以呢用法华经去判的时候呢，前四十里面的话语是教。再来顿教见教里面所用的教是藏通别圆，所以呢不出顿等八教。这个八教就是话语是教加化法是教。那么这样子的判了以后呢，一显法华是超越那个前四十，也就是超八教外，出四十表，表也是外，所以超八提乎叫做超越前四十，超越前面的八教。这是从这个法华经的立场跟前四十互相比较啊，得出来这样的结论。好，我们看这个记，此事结教其前四十也。这里做一个总结，把前四十啊做一个总结，同时呢跟法华经啊做了一个比较。 盖相代相盖论派，这个法华跟前世师的互相对待的这种情况呢，叫做判。故判前事实啊，是不出顿等发教，就是根据371页以及374页啊，《法华经》判前事实。那么前事实就是八教，顿等八教。一显法华，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但是呢，前面有原教啊，而《法华经》的判是什么呢？无复兼淡对淡。前面的语言是都有对待的一种语言，华严的语言是有一个兼，藏教是淡说藏教，而这个方等呢是这个用这个半满啦，或者是大小啦，或者是偏圆啦相对。如果以原教的立场来讲，前三教叫做偏，对吧？前三教叫做偏，啊，原教叫做圆，是偏和圆是相对待的，是相对的，啊，代呢是正说原教，代的有通别，所以前面的原教啊，其实啊，在那个部里面来讲，还是显得有对待，不同于《法华经》的纯圆独妙。所以这样子的立场啊，对前四部来比较的时候，就显现《法华经》是超越这个八教，超越这个化仪四教，超越前四十中的化法四教，所以叫做超八教外。出四十表也是超出前四十以外，乃五十即唱，也就是第五十的最顶点的一种这个说法，是尽头的一种说法，到了顶点的尽头的一种说法，最后的集谈，是一种纯圆独妙之教也。这个《法华经》的殊胜呢，就是超越前四十，超越这个八教。再看补，超八教者，经曰：九莫思要。不误述说啊，那么这关于这个经约的这个地方啊，我都有这个参考资料啊，都有参考资料。第四行以下啊，这些都是法华经的经文，直至40余年以后，也是法华经里面所说啊。那么这个是就是证明非顿也，法华经不是顿教。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唯有一圣法啊，无二亦无三等等的这些经文，非见也，它不是见教。九界闲开无不成佛呢，是方便品里面一大段的23首偈颂所说的内容，这个叫九界闲开无不成佛，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等等的啊，一共有23首偈颂，四句偈颂是算是四句啊，算是一偈，对不对？一共有23偈。那么这个在我们在补充资料里面告诉各位在哪个地方啊，在我们的文具记里面什么地方都有，所以非秘密。竟正是其实决定说大圣，这个就不是不定。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到这里啊，关于这个 这个补充资料我们下次再说。